已经住店周济了母女二人。来了个苦狼啊，跑着凑热闹，这家伙脸皮真厚，非要向李靖要俩钱做买卖。李靖一笑，心说世上有这么句话，叫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这个脸皮厚的人呢，办事情往往能办成，这自尊心强脸皮薄的人往往办事办不成。这脸皮厚呢，你就说深了说浅了都无所谓，他也不在乎这个，还一个劲的哀求，所以成功率啊比较大。今儿个呢，他厚着脸皮一说，李靖一脸抹不开的肉。李靖就问他，那么你需要多少钱呢？小买卖我不能做呀，那卖个山楂糕了，卖个茄糕了，糖葫芦太没意思了，挣那点钱都不够我花的，怎么的我也得开个小门面呢。我算算这，算了，您出门在外能带多少钱呢？也不会太多，您呢给我200两银子得了。多少？200两？伙计在旁边听着啊，啪就给他个嘴巴，把苦狼打得一拨了脑袋。你打人干嘛？你疯了？去一边待着去，跑着冒虎话了，200两银子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打开你们家家谱看看，从祖先到现在你们家趁不趁200两银子？我你说这话太挖苦了，给是人情，不给就拉倒，你何必你生气呢？我又没管你要钱。李靖说，咱俩算算算算，我苦狼啊，我钱有没有，我出来办事我还得花，都给了你我怎么办呢？但是你张回嘴也不容易，怎么办吧。李靖说着话摸出一大块银子给了他，边边没30两也差不多，也有点心疼啊，拿去吧，做个小本经营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苦狼把银子接过来也没谢，掂量掂量，少点少点啊，干大买卖不够，干小买卖吧我又不爱干，算了。说实话拿银子转身走了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李靖心里挺不痛快，伙计看他走了这才说，我说公子爷您真是好人啊，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，像这道号的不禁搭理，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他平常不务正业，说走他就没影了，也许半夜回来一转身又没影了，偷鸡摸狗什么坏事他都干，坑坑拐骗他都全了。您给他这点钱嘛，您看着啊，一转圈他就得花了，他不是赌去了他就去嫖去了，你看他小啊，他花花脸子可不少啊，我都没法拦您。你说你给他这么多钱不糟践了是吗？算了，钱是国宝流通，也不能在我手里头捂着，他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，反正不就是这一回吗？是是是，我是替您可惜，他再管您要您说什么也别给他啊。我知道，伙计就走了。李靖刚要歇着，事儿来了，就听院里吵吵。我说屋里住的那小子是李靖吗？滚出来，爷爷找你来了。哎呀，李靖一听什么词儿呀，站起身往院里一看，来仨人，两个老头一个中年人，这俩老头长得好像孪生兄弟，你不仔细看分不出谁是谁来，一个穿青一个穿灰，小个不大，都是大波的头窝口眼，一个山羊虎一个连鬓乐腮的虎，一个脸盘小点一个脸盘大点，两眼都是贼光四射，手中拎着长条包袱。那个中年人个比较高一些，35、36岁，黄脸膛，浓眉毛大眼睛，鹰钩鼻子菱角嘴，稍微有点短的胡子茬，戴着大草帽，背后背着长条包袱， 也是贼光四射呀。李靖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。李靖就从屋出来了，三位找谁呀？这俩老者一看是李靖，李靖啊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好好看看我们是谁，咱们在哪儿见过？这哟，李靖想起来了，在卧佛寺半山腰啊。对了，他们八个人围攻郝明月、郝老师，让郝明月撂躺下仨，后来我赶上了，我又撂躺下俩，剩下仨逃之夭夭，这不是逃走那仨人吗？哎呀，这仨人叫什么名来的？好像郝明月、郝老师跟我介绍过。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那个大脸盘的叫铁掌昆仑程明远，这小脸盘的叫铁臂昆仑程明义，后边那个中年人叫什么千里独行彭飞。对对对对，一点不错。李靖大吃一惊，看来一场决斗不可避免了。他们怎么知我在这儿？莫非跟踪我而来？他们肯定来报复来了。这在殿房交手是多有不便呢。李靖想到这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三位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在卧佛寺后山见过面。对，说的一点也不假呀。我李靖啊，诗里有你，肝里有你。哎，我们斗的是郝明月，我们两家结了梁子了，你半截要插一杠子，你帮助老好头跟我们为仇作对，还伤着我们两位弟兄，这个账该了结了吧？嗯，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结清这笔账，你说吧，怎么个结法？三位，我先竖个字说，您呢是不是铁掌昆仑程明远呢？
对呀、啊，
这位是你兄弟铁臂昆仑程明义、
啊、对呀、啊、
后边那位是不是彭飞千里独行 啊对，这就是彭大侠。李靖闻听冷笑了一声，算了算了，什么彭大侠不彭大侠的，三位，我不是小瞧你们，你们配叫这个侠字吗？那侠字怎么写的？单立人一行，俩小人又一个大人，是四个人字组成的。所谓侠客得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啊，得侠肝义胆，你们三位配吗？真是不知廉耻。方才你们说了这个账要做个了结，我也欢迎啊。你们说吧，你们画出道来我就走，怎么个了结法吧？嘿，小子，你可真够横的啊。这样吧，这是殿房，在此交手给别人带来麻烦，我们指个地点，明天中午在北关外单家林，我们在树林等你，咱不见不散。你敢应战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李靖，我们相信你是个人物，到时候等你啊，走。仨人一溜风走了。伙计这时进来了，我公子爷，你遇上麻烦了吧？
有这仨人来了好几天了，探头索脑的就打听一个姓李的住这没住这，怎么今儿这么巧跟您遇上了？
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可惹不起他们啊，他们背后可有不少的人啊，有时候成帮聚伙的，要打仗的话，您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可架不住人多，因为您是好人呢，所以我奉劝您千万别去。伙计，我多谢你的好心，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不太了解啊，谢谢你了。今天我要早早的休息， 明天我还有事儿。就这样李靖休息了，当天晚上什么也没想，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。看来人呢必须睡好觉，就好像充电一样，充得非常足，等第二天起来倍儿精神，路上的辛劳一扫而光，再吃完了早饭精力更旺盛了。李靖呢就准备正当午时赶奔单家林，但他又不知道单家林在哪儿。正想打听打听的时候，那苦狼从外边进来了，他也不敲门，推门就进了屋了。哎呀，公子爷，晦气晦气，真他妈晦气！说着话往地上一蹲，是摇头叹息。李靖看了看他，晦气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昨天您不给我块银子吗？我寻思做点小买卖，干点什么好，我心里也没数。打听来打听去，正好路过宝局，我一合计押两宝得了。押两宝万一要赢了呢，我是不是能翻上几倍的钱去？本来您给我的就不多，结果您说倒霉不？这一把都押进去了啊，都输了，可不是吗？昨天晚上饿肚皮，一顿饭都没吃。我说公子爷，救人救个活吧，您再给我俩钱。李靖闻听是大大不悦，心说伙计跟我交底了，妈这不是个好东西，这是，脸皮真厚，有心动怒。又一想不折，穿新鞋能踩狗屎吗？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哎，你呀，苦狼啊，你真不学好。你要进赌局，有多少钱也不够输的。我再给你点银子，可你别忘了啊！你要再去赌，我可就不管你了。哎，公子爷，您真好说话。您再给我点钱，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。不过您得多给我点。你看，这位就这么脸皮厚。李靖心疼，但没办法，拿出一大块银子给了他。这没有二十两也差不多，我也剩不多少了。千万别赌了。哎，好嘞，嘿嘿嘿，又有银子嘞，这回说什么也不去赌去了。哎，不赌是不赌啊，我听说那边有个妓院叫怡红院，哎，到那找找大妞去了。您看这位还是五毒俱全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李靖刚想训教他，他没眼了。他刚走，伙计进来了。伙计回头看了看苦狼的背影，我们这位公子爷，苦狼又干什么来了？他说钱输了，又管我要钱来了。啊，哎呀，我的少爷，您心好的过分了，他拿您呢当了大头了，拿您当不识数的了，吃着你，花着你，背后还得咒着你。人不能太老实，不能太厚道，太厚道太老实就是无能的表现啊。您这是何苦的？难道您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还是您平地捡来的？捡来的也属于您的，也不能这么糟蹋。哎，我晚到一步，我要早到一步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。这伙计的心还真不错。李靖说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我问你，单家林在什么地方？北关外啊，离寂寞县十里地方。哟，那地方是坟地，烂葬岗子，都是死人，他埋在那儿。你打听那干嘛？哎，随便问一问，没事儿，走你的吧。伙计转身出去了。李靖收拾东西，刚要起身，那苦狼啊肉又进来了。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，来无踪去无影。哎，公子啊，李靖一看心说话，这钱又没了，这也太痛快了。苦狼，还有什么事？您怎么用这眼光看我呀？啊，您认为我败家子儿，又认为我输了？没有，我这钱怎么在兜里？说着话把这块银子拿出来，你看完好无损呐。我这回吸收教训，说什么也不赌了。不过我来呀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
我在外边碰上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就问我说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说一个好心人给我的。他说是吗？我怎么遇不上这事儿呢？那好心人是干什么的？我说哎，人家是个郎中，专门给别人看病的。他说姓什么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姓李。他说哎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叫李靖李药师啊？他是陕西西安府三原县的人。呀，李靖一听，这人在哪儿呢？在外边呢，非叫我领他来看看您来。我说这事儿我得跟公子打个招呼，我不能那么失礼呀。公子同意我领你进去，公子不同意你干脆别见面。那位非常诚恳，让我呀跟您哀求哀求，这不我就回来了吗？我说李公子，您是见吗还是不见？哦，我在这儿没有朋友。他是干嘛？看那样好像是练武的，眼睛倍儿亮，胸脯都甜甜的，肩膀都那么宽，拳头都那么大，看来有把子气力。好吧，苦狼啊，就把领到这里来。哎，我去了啊，您等着，别动地方，别我领来您再走了。苦狼走了，这里就等着吧。左等没有人，右等没有人。李靖心说，听苦狼那意思就在门口呢，八个来回都有了，怎么还不来？哎呦，心里这个着急呀。后来一直就没等来。李靖心说，这苦狼这小子满嘴瞎话呀，这种人可信吗？绝对不可信，我简直叫他把我耍了。算了，不等了不等了，我还有事我得去办呢。哎呦，要不快点去还晚了呢。这李靖收拾完东西，出离便房，出北门，赶奔单家岭。好在这道好走啊，路上也没人。李靖往下一塌腰，走了一段路，这才进了单家岭。他一看，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呢，根本就没有人影。他一瞅左一个坟头，右一个坟头，是一眼望不到边。左一个墓碑，右一座墓碑，一趟趟是一行行啊。怪不伙计说呢，是烂葬岗的，是坟营地啊。哦，这就是单家岭。那么铁掌昆仑成名远，铁臂昆仑成名利，彭飞他们在哪儿等我呢？这么大地儿还难找呢。李靖东一头西一头就找，找来找去，前面一片树林，树林当中是一片空地，就唯独这没有坟头。李靖探身往里边一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啊，李靖就大吃一惊。什么原因？他一看两个姓程的这哥俩横尸在地上死了，一个弯曲着，一个仰面朝天，哽嗓咽喉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还往外冒呢，而且还带着热气儿，怎么死的不清楚。再看那个彭飞千里独行在那站着，俩眼瞪得溜圆，嘴张得多大，是一动也不动。这怎么回事？李靖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仗着胆子来到近前，一看看这俩人已经死定了，看那样死的时间不长，可也不短了，一点救都没有了。不过这彭飞他看得明白，是被人家点穴给点住了，破了穴道就没事了，想的是推了他一把。彭飞哎呦了一声，清醒过来了，回过头一看是李靖，他没敢动地方，呆若木鸡盯着李靖。李靖用手一指，你愣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怎么死的？您怎么还明知故问呢？不是让您徒弟给打死的吗？李大侠，您这能耐太大了，您这徒弟出手如电，可了不得呀！一伸手，一个回合， 这俩老头全交代了，我还没看清怎么回事，我想动，我也动不了了。
哦，我徒弟，你怎么知道？
他那么说的，他说是您徒弟，我怎么知道？
他长得什么模样？
我没看清，
人都没看清，就死的死，被点穴的点穴
啊，身法太快了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还留下几句话，让我向您背诵，准知道您得来。这四句话我都背下来了，讲。哎，他说：“丈二金刚落地风，来时无影去无踪，地府凌霄闯三遍，专打人间抱不平。”
哟，李静心说：“这主谁呀？好快的身法呀！”庞培啊，甭说庞培，你费点力把两具尸体帮给掩埋了。
是是是，咱再商量商量，你可饶我不死。
当然了，我马上就把你放了。
那行那行，
就这么的，腾飞费了半天的劲弄了个坑，把这俩老头给埋了，这俩昆仑就算在这永远安葬了。腾飞都收拾完了，转回身来请示李靖：“
李大侠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“
当然可以，走吧。”“
哎，刚要走，回来。”“哎，
我彭飞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崂山半月山庄的？”“
是，我就是那儿的。”“
半月山庄的庄主是谁？”“
我李大侠，你就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敢说实话，我们有规定，绝对不行说庄主的名字。”“
是吗？那好，我也不强你所难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不久也到半月山庄。”“
是吗？
李大侠，你要去了，我恭候大驾，凡是我彭飞能办的，我一定报答您不杀之恩。”“
那走你的吧。”“
哎，多谢。”说话间再看彭飞三晃两晃踪迹不见。李靖又待了一会儿，心琢磨这是谁干的，好快的身法呀，我没到之前把事情给解决了，莫非是郝明月郝老前辈？要不是我恩姐来了，
不能啊，这谁替我帮忙呢？
哎，回去吧。又回转殿房，推门一进屋，他就大吃一惊。